就由你先开场吧，怎么样？啊，你这么久没来哈、啊，巡回演出我都演到这边来了。前面这位，前面这位同学。
所以，那因为我也在乐活爱料的很近嘛，我看了你就很感慨啊。比如说像自己来，像我放歌对对象能够好起来，可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成功呈现，因为我在想说，我如果即使我把力然后带到我后宫那里，是吧？他法力嘛，人家也是都默契，他是嘛吼吼吼，阿弥陀佛，一心包。那我公公一定问我说：“哟，阿姨安那后去？”阿公来讲，阿罗他最，天地地就后去，我看我可能变化，看可能不然让后干一包，所以我也不敢。我心里就很无奈啊，就觉得你明明知道他为什么会不你。因为这件呢，就是一个故事嘛，哪怕觉得他永远在付出，他不平衡，他觉得他不值得被爱，他只有在他付出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去要求别人，因为他一辈子就是这样付出，然后舍不得花钱，然后把财产留给子女，他觉得他有做这个东西，他就被理直气壮把你骂得乌云惨的。其实我看他，我大概都知道他的愤怒委屈都在哪里。只是没有办法，我这样子说，我讲的，我大概都我跟他相处的个性，我大概都知道我吓他了，我也不敢讲。所以这些就觉得，那也是累到爆。
是啦，我们也让他抱怨一下。对啊，
心
情
很像。
类似哈，
嗯，
对，这个我们礼拜二开始上课了嘛哈，告诉一些同学还不知道上课的人赶快来这样子啊。然后我觉得我今天早上来我就想到说，像每个礼拜二的早上的第一个小时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还蛮好的哈。因为其实我在听各位提出一些烦恼啦啊，或者问题啦啊，就是我们开始可以好好的一个内观的时候哈。因为凌如问我一个问题哈，我们怎么内观，是不是你要不要再问更仔细一点？你为什么会问怎么内观？你是想要问什么？
因为同学这样问我啊，那我不确定我会回答是不是他就说，那我是既然这个天有讲到，就说我们的情绪原则，通常就是我们两个人有争执的时候，那你可以很坚持说，我有这个爱心，我觉得我讲的就是对的，就是可以。无条件捍卫自己，但是再来你回这样回答之后呢，就要开始问自己的内心嘛。第二个阶段就是你内在的感觉会告诉你，你觉得你坚持的这个东西是真的是这样，还是只是为了你面子，或者是为了你方面去坚持去说这些话。那我有这样分享，那同学就问我，那怎么是内观？那我就用我自己的经验跟我做的告诉他，但是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很完善，所以我就想说问一下夏红老师。我是跟他讲说，你不用一直急着去转念，然后也不用给你的念头有点像一个反转，你就是静静的坐在那里，然后让你的念头就自动升起来。自动过去，然后你去注意到，你觉得你的情绪如果有委屈，你的鼻子是不是酸酸的？你的喉咙是不是有点可惜？你的手是不是在抖？就是，我就跟他讲说，你去体会这种情绪跟你身体状况的变化。我是这样，那我就想说，问一下夏真老师，整个比较详细的。
因为这个听起来哈。听起来也都没有错嘛，都讲得很好，对不对？都讲得很好啊。好，那比如说刚刚你在讲公婆的事情哈，你们家族的事情，你有没有可能坐在那里静静的观察，安静下来？他骂他的，我安静下来，然后我就看到他这个骂我的声音，就这样慢慢滑过去，不留下来。好，我能不能够看到是什么东西把他留下来？我为什么会把他们对我的这些责骂也好哈，不开心也好，然后我把它留下来，我是让他从开始进来的时候走到哪一个阶段，我把它留下来的，啊，因为留下来了你才会起反应，对不对？啊， 划过去，比如说你没有对焦，没有共鸣，这个人家讲什么话就对你会不起反应嘛，哈。那只要我说在内观的时候啊，你看你公公在骂人的时候，他的骂人的那个声音跟那个句子啊，走进来的时候，你是在什么地方把他挡住了？挡住了他就留下来了，啊，那留下来你就会开始起反应了。那是什么东西把他挡住了？什么东西让他的责骂，让他的声音没有办法过去？各位，你知道我意思吗？哈，是什么样的东西？你的什么念头？你的什么反应？你的什么想法？你的什么样的感觉？把他骂你的声音、骂你的话，把他挡下来了，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经过你，所以他留下来，他就开始影响你，对不对？好，我们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好，比如说你在讲你爸爸的这个事情，好，那这些老人家有时候生了病，啊，这个身体不舒服，情绪也特坏的。可是他真的是生病之后情绪才这么坏吗？不是嘛，哈，哎，这个脾气好一点的人生了病哈，他可能也有比较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嘛。本来脾气就不好的人哈，生了病啊，可能脾气更不好嘛。所以其实生病带来的是一个可能更真实的一种情感或是情绪的表达。好，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很不舒服的时候，他不过就是把他过去可能有表现或者没有表现的那些情绪感受，好，在比较没有受到阻碍的方式之下，他开始在表达，好，他开始在发泄，或者他开始完全无法控制的，好，人一难过一痛，爱得救不，对不对？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他不过就是表达他内在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这样？很真诚的状态。那你可以问你自己，当你在说要做内观，好，我在面对我公婆他们的无理取闹，好，他们的不会体谅，好，或是我们都已经做到子女最可以做到的一个境界了，哈，最高境界了，可是他还是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我还是这么的烦恼，大家听懂了吗？好，他的反应始终如一，人家表里如一，非常诚实，表里如一。可是我们在跟他互动的时候，你看到你自己什么？你有没有表里如一？哈，我们很难表里如一，马上啊，就是会出现一个状态。你看，就是我讲过，我们会有一个知性上面的考量。好，那所谓知性上面的考量，就是你觉得我做什么可以让他舒服一点？好，你觉得好，我采取什么行动我可以帮助他什么？好，甚至于你们把他带去医院，好，不管做任何的一个治疗或者任何的一个检查，都是在你认为这样子做对他是好的，这样子做是必要的，对不对？这样子做是应该的，这是我们为人子女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好，哪怕他每一次，不管你让医生给他采取任何的一种检验方式，他都会不满，对不对？他都会有话说。可是我是为人子女的，我是为人的这个媳妇，我应该要这么做，所以我一定要把他带去。而且呢，我也知道他的脾气为什么这么坏，可是我应该要容忍，因为我是媳妇，所以我还能怎么样？有没有？我们在一个知性上面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逻辑，我们一定是这样的看法，好，一定是这样在推敲的，对不对？所以就像你在问为什么那个免费的基因疗法不先做呢？好，那医生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免费所以你就把它放在最后面吗？他不要你们一开始就采用免费，这也是我们会去直接联想的部分，对不对？好，那我在这里讲，好，我讲到这里，那林如你有什么想法？好，你有没有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几乎每一个人，好，我们很习惯的是用这个层面，我们认为应该怎么做，我们觉得怎么做，我们觉得做了才可以对他有什么好处，我也尽了责任。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这就是我们非常习惯去看一件事情的一种态度，好，跟思考的逻辑，没错嘛，哈。可是重点来了，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非常真实的感受， 好，叫情感层面的感受，情感层面上的需要。我已经尽力照顾你们了，我好累哦，怎么还不让我睡觉，有没有？好，哎，您这老人家怎么这么不懂体恤人家？好，我好累哦，我好烦哦，我好痛苦哦。好，看到小姑像带着他去做，后来变成杀人凶手，对不对？后来变成杀人凶手哈，那你当一个这个嫂嫂的人哈，那你就开始觉得说，哦，我的公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对不对？可是当你从知性上面去探讨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发现问题几年下来都还是一样啊，有改善吗？你公公有因为这样子而改善吗？有变了脾气了吗？有变了个性了吗？好像没有嘛，哈。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对你来讲，你觉得你看怎么还跟过去一样，而且还变本加厉，更糟糕？他很不舒服，骂人出气，他舒服的时候也没有口软嘛，对不对？可是现在你就更不敢跟他顶嘴了，都不知道可以活到什么时候了，对不对？人家病重了，忍耐再忍耐，对不对？忍耐再忍耐，嗯，啊，这个时候你忍耐比过去的忍耐稍稍有点理由啊，因为他可能快死了。白话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也不知道可以活到什么时候了，啊，快死了，所以我应该要更忍耐一点。好，更忍耐一点。那这个在知性上面，好，在我们的思维逻辑上面，我们都是这样在应对事情的，没有错吗？可是我们的情感上面的一个感受就往往不一样了。我情感上面就觉得怎么这么不可理喻的老人，对不对？好，我们已经对你这个样子，你怎么还这样？就是你心里面很多抱怨的，很多不满的。好，甚至常常都讲，我最好敬而远之，我再也不要理你了。当你不想理他，你回家休息个两三个月好了，然后台北又哀哀叫了，你的知性的那种想法又会出来。哎呦，我这样子怎么可以哈？怎么都把责任都放给他们了？我应该要再回去，我应该要做什么？有没有？因为你不安了嘛，不安就是情感上面的一个感觉不安了，然后理性上面就说该回去了，该再回去接受挑战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两种的，好，两种的感受之下哈，两种的这种不同的一个考量，好，一直在矛盾跟冲突，是不是这样子？是吗？哈，假如我说内观是什么哈，就我的认知了，就我的认知。好，就是我对于我为什么想要这么做清清楚楚的，我对于我产生的反应我清清楚楚的。好，我很不想去做，可是我心里说啊，只要我不去做我不安，可是我去做了我很愤怒，我很烦，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我的这些反应。你起码第一步是这样子，好，我很清楚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好，因为我应该要这么做，因为这是我的角色，我是媳妇，我是女儿，我应该要这么做。我同时也很清清楚楚知道我心里面一堆的抱怨，一堆的埋怨，我根本不想去做，烦死人了，对不对？甚至心里面会想，你还是早点好了，你早一点走，我们大家都解脱了。说老实话，对不对？眼睛这么一亮，这是我们心里面会产生的反应啊，不是吗？有没有这样想过？有，对不对？我爸爸在加护病房的时候进进出出的，烦死了，我在旁边说，爸爸你可以走了，你不用再考虑了，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走了。我心里面就这样跟他讲啊，真的，你这样吊人家胃口，要走不走的啊。我们常常被医院通知赶快跑去的时候，心里好难过，已经准备要开始伤心了，他又出来了，我说你到底是怎么样啊。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难道就代表说你一点都不爱他了吗？好，你难道就是一个，我们不要讲孝顺好了，亲子一场哈，你其实该有的一些感情反应哈，该有的一些责任义务，其实你这一辈子一直都在经历这个事情啊。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可是现在到了一个阶段，好，你看到我们家的长辈，其实我们几乎都要面对啊，好，开始要离开你了。 好，开始病痛了，好，开始有一些问题出现了。好，那我们这个好做晚辈的，我们这个家属的心情是什么？好，他会一直在那里，他不会不见，对不对？他也不会，你假如他对你很好，你也会伤心难过，舍不得，对不对？假如他这样无理取闹，你当然也会舍不得，但是你的成分会讲说，你还不如早点走算了，对不对？你痛苦，我们也都痛苦，你的身体受到折磨，我们的心理，我们的身体，好，我们也一直都受到折磨。好，只是大家不敢讲，对不对？家人不敢讲。我就觉得你们家有一出戏，好像是大家参与演戏嘛。你公公就演一个好像暴君，然后你们所有的臣民，好，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资历啊，因为他儿子自己是医生，拿他爸爸也没办法嘛，爸爸也不见得听他的嘛，那这很有趣了，对不对？好，所以大家都是他的臣民，都臣服于这个暴君。好，这是演了一出戏啊，演了一出戏。谁的手机在响呢？好，因为有一个手机一直在响，是你的吗？没有。好，因为对对对，哎，对，震动的声音。
其实啊，我想分享一下，你在照顾我妈妈的时候，跟我妈妈就一起跟我住在一起。那她刚刚得了癌症之后，那时候当然我们也是很难熬的阶段。但是我的做法比较不一样。我的做法，我反而会去跟他讨论说，你到底会不会怕？万一遇到的话，你会不会很怕？你会不会说希望我们怎么做？
我跟你讲，那是你运气好，碰到你妈还可以听你这样讲。好，不错，没有错，我们应该是可以要这样子。最好的方式哈，好像一个很理想的方式，是可以来这样问他的，好跟他讨论的。那我相信林如假如问这个话会打出去哈，被打出去这样子，对。
其实不会的，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会有很大的反应的。他刚才还跟我妈妈哈，有些时候他在吵架，吵得在脸红，那个都是脸红脖子粗这样子哈，吵得很凶。谈到最后，然后又静下来，所以说这些总是会遇到，总是会遇到的。那既然总是会遇到的，那我们不妨真的，我是认为说，我们不妨听听看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
好，那你等一等哈，林如，你们有去问过他这些事吗？哎，那个麦克风。
像没有人来问他，然后就每天听他讲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在叮咛我们什么，他死了他的棺材不可以进，不可以进钉子。我就说为什么，他说他要爬起来的时候有钉子他会爬不起来。我现在很怕起来干嘛，就是那个僵尸他刻面灵魂了都下来了以后，我们也不敢想说后来要怎么办，然后一下子又说什么他要去照相，然后因为他原来的相是站着的，他这样站起来会很累，就每天都在听他讲这些。然后他有一次他有问我，因为我在病房上问他，他就看电视，然后他就在讲台中的状态，他就跟我讲说，我们现在活着可以知道台湾跟全世界的状态，他想细料你的脸上啊这个，他有问，但是你知道人都有关系，我们一习惯跟他讲话是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不错，所以他这样讲，我也没有再跟他继续讲。
对，其实我很想跟他讨论的一个另外一个观点了哈，因为我刚刚就在讲，我们其实都在讲一个事件，当我们在描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后面的心态是什么？我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在描述这件事情？好，那包括对方在讲话，他后面的心态是什么？ 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有好多方法，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提供很多方法，但是你也会说因人而异啊，因为你的对象不同，所以你就讲话的方式不同。好，只要你运气好一点，老人家可以跟你谈。好，那只要运气差一点，就碰到你只能听，你不可以回。好，甚至有的人一直你说吧，你说吧，你都在讲了，好，他要听你讲，可是你讲了之后，他又全盘否认你，对不对？我们都会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好，那我现在把它颠倒过来，我们不是去研究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好，我们要研究说我听到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后面的心态是什么，我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我听到了什么，好，我听到了什么。因为哎，我先突然我想到一件事，我来的时候常常这个时间刚好都听那个吴淡如的节目嘛，哈，然后我就突然有个感觉，我觉得吴淡如是非常不适合做咨商师的人，不但主见强，而且哦，来宾常常都被他抢话哈，他请来宾来不了，就什么几乎都是他在讲，有时候很关键，我就一直很想听着他那个来宾到底怎么回答哈，然后他就讲一大堆他的那个看法，对啊，题外话哈，那今天就在讲一个律师写了一本书，他书后面一个女律师，好，书后面呢，他就还有附上那个离婚协议书、结婚证书的那个范本嘛，哈，只要你要离婚的话，两造都同意的话，那你就不用麻烦，直接影印书后面的那一张就可以了。好，然后后面还有教你说你要注意什么事，两个证人一定要在现场，好，然后再叭叭叭，他们就在讲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是说他书里面讲的那些故事啊，又好像不比较像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因为呢讲大概讲很多的这种婚姻的故事，后来怎么打官司什么什么的，可是后面又附上这个教战手册，还有一个非常实用好用的那个离婚协议书的一些什么什么附件，你可以直接引用啊。那然后吴淡如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本书了哈，好像既想要很浪漫，可是后面又很实际。好，那他们就谈到一些法律的一些问题等等。好，那之前他就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应该很多这种例子了哈，要离婚了，然后竟然他说这个爸爸呢从来都没有为孩子吃过一顿饭哈，可是要离婚的时候却要来争取这个抚养权。好，他对小孩子一无所知，可是真的要离婚的时候他一定要来争这个小孩子赡养这个抚养权，可是他根本没有经验，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好，那看起来好像都是为了感情，可是打官司到后来都是为了钱。所以呢，吴淡如想到说他以前的那个他念法律系的他们那个老师哈，法官吧，他就叮咛他们，这个女人一定要有两个基本能力。好，他说这个好像是最好不要当家庭主妇，好，因为你会被男人掌控，你一点力量都没有。第二个，你一定要知道家里有多少钱。好，那吴淡如就说，你不但要念法律系，你同时要念经济系，好，你要对这个财务的来龙去脉你要了解。好，那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突然看到一个画面了哈，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当夫妻在打离婚官司的时候，上了法院。各位，他们都在争什么东西，都在吵什么东西，都要讲很多理由，对不对？提出证据嘛，好，都要讲很多这个东西嘛。在法院上面常常都是这样子，你就算是用一个动之以情，你后面都是带着一个非常目的，对不对？好，非常清楚的目的，你就是想怎么样。所以法院上面仿佛代表着我们一个知性的理性上的一种思维的殿堂，在法律上什么都要讲求证据，要有逻辑，要能够推理，对不对？可是在这个打官司好，最难去厘清的是什么部分呢、啊、情感上面的问题，对不对？情感上，那你有没有问过小孩，小孩很小，他也不能够选择，对不对？那我就在想，我们其实每个人在讲问题的时候，在讲自己生命里面碰到的问题的时候，不只是刚刚在讲说面对父母亲的问题哈，我们在讲任何的事情，而且反映了自己内在很不愉快感觉的那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不知不觉的也搅和在一个我们的思维里面，应该怎么样，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我昨天回来的时候，从高铁回来，坐那个接驳车，好， 不是接驳车，要那种要去开自己车子的那种小车子哈。那后面就有两个男的，他们大概就是谈公务嘛哈。其中有一个男的，他在后面就一直在讲说他一个同事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我这么尊重他，我也尊重他的朋友，好，他怎么会这样子对我？啊，就很愤怒，然后就说我们现在在厕所碰到面了，我们也都不讲话，啊，都不讲话，啊，然后就在讲说他怎么会这样子？那我做了什么？那他怎么会这样子？那其实我讲这些，各位，我们每一天都在讲这些事情，我们每一天都在讲，好像在讲心情，可是我们的那个思考的方式，还有我们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引起我的生气，或是我为什么会这么讲，然后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其实我们一直都会在这个上面去做一些探讨，对不对？甚至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都在讲这些问题，都在讲很多事情，讲很多事情。可是我们有一个心理上的因素啊，我们有一个心理上面的一种真正的一个渴望或状态，它是我们很难去看到的部分，它是我们很难看到的部分。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这开始在内观了，这就是在内观了。我在讲一件事情，也许我可以知道我的心情是什么，可是你有没有看到陷入在这种心情里面，它也是来自于你的思维的一种方式跟逻辑。你这样子想引起这样的情绪，懂了吗？啊，不就信念创造实相吗？对不对？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感受，思想情绪感受由内而外创造你的外境。好，所以我可以感受到我的感觉，你已经在内观了，可是你的感觉是怎么来的？那就再更进一步的内观了。好，那我在这停一下了。那你听到什么？好，比如说你刚刚在问嘛，啊，为什么不早一点做基因的这个检测哈？比如说你问这句话，那你看到什么？观察到什么？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其实我这应该知道我的最大的点是在被动式这一块，一直没有画过。所以我觉得后来面对爸爸这一块的时候，会有刚开始自己也会有很大的情绪，好，因为爸爸生病，然后我提供的一些资料，最后其实爸爸也都是，可能最后也是自己听别人的之类的，那一种有一种不被重视的感觉，还是在上针对根本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有内观到。
对，因为你有兄弟姐妹，你觉得自己讲话没有分量，我说了也没有用。
对，即便我们是医疗人员，可是他也不会在意你这一块。
对，你看一个人碰到他自己生死的问题，好，你看就连专业的人，他也不见得真的信任呐，因为他内在有感觉，大家了解了吗？好，那可是我们的脑袋都企图找到一个权威的医生，很棒的医生，了不起的医生，可以起死回生的医生。然后找到这样的人，你希望把自己的这种对死亡的担忧全部交给他，你希望由他来保证你的一种生命的安全，你希望由他来让你心安。可是他内在有一个极大的恐惧，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他解决的，有没有？好，来从这一点进去，所有的比如说这些父母亲的反应哈，到了这个生病的这个末期了，他们所有的反应，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跟他们互动？好，因为你会发现，不管你怎么做，你都不能够让他心安的，你都没有办法让他跟你好好的讲话的。为什么？他内在极大的恐惧，没有人能够替他去抚平，没有人能够替他去面对那个恐惧。所以为什么每一个人到了最后，你还是只有自我面对，哎，是不是？自己儿子是医生，自己媳妇是医疗人员，好，那你不听自己的人算了，你到医院去，你看任何的医生跟你讲过任何的一个治疗，给你提供任何的一种方式怎么样，他都没有办法抚平你内在一直无法自我面对的恐惧。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应该面对他的恐惧，还是我应该面对我的恐惧？好，我应该去想办法抚平他的恐惧，还是我要来面对 我在面对他恐惧，面对他无理取闹时候的我的态度跟我的心态，好，我的一个情绪跟感受。你现在知道我在讲什么了。所以当你在问医疗的方式，后来你自己讲，其实你触及到你自己的自我内在的无价值感，我讲话没有分量，我说什么人家也不听，即便我是对的，有没有？即便我是对的，你认为你是对的，可是人家不认为你是对的。啊，你的小姑为你公公做了这么多的一个好事，这么讲，好，连医生都觉得哎，效果不错。你公公内在的对死亡的恐惧，你小姑能够帮他抚平吗？没有嘛，再好的医生也没有办法治好他的恐惧啊。好，好像仿佛没有恐惧，是因为他暂时信任了这个医生，他觉得他可以挽救他的生命，他暂时信任他了。可是，一旦他在身体在疼痛，那个恐惧又来了，那医生又有什么鸟用啊？好，大家知道我想要探讨的那个区块了。可是，我们常常在跟别人互动，我们自己内在产生的一种委屈感，是来自于对方。他对他内在的恐惧，对他内在的纠结，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了。而你去应对了他搞不清楚的内在的纠结，于是你也开始搞不清楚你自己内在的纠结。你会用着你内在的一个情绪跟感受，哈，他上来了，可是你马上你的头脑会说我应该怎么样或我不应该怎么样。我们常常只能在事项上面尽力的去做了一些你该做的事情，可是你自己内在的一个情感性上的一种需要跟厘清，它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这样？它也是很重要的。你看，也那么巧，我昨天回来，一个好朋友他就在跟我讲，他说他回去看他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都年纪大了，然后妈妈白内障开刀也没有很好的效果啊。等到他要走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的背影，心里面好难过，他觉得他都没有办法为他们做些什么。好，然后他要带着他的小孩回去了。这不就是朱自清他爸爸的背影的故事吗？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情感上的一种不舍，可是我们仿佛在实际的行动上面，我们也无法真的挽回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啊。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我们的父母亲老化，我们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父母亲不生病，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父母亲不担心不难过。好，有些老人家就天生爱操烦，对吧？他谁谁念，你再怎么做他就是谁谁念，因为他在谁谁念是在表达他内在的恐惧跟他的不知所措，他根本就不是针对你，他今天拿你当目标来发泄情绪，他也不过就是搞不定的自己，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要依赖先生跟或找一个出气筒是一样的道理的，他一样的道理，他一样是希望让他内在的恐惧跟纠葛能够有一个方向，对不对？有一个方式去疏解，否则他很难过，他整天面对他的恐惧跟担忧，他多难过，难过到不知所措。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机会好一点哈，我们提早一点，我们在练习怎么样来面对自己的情绪跟感受。好，我们只是在学习我如何在我真的拿自己都没办法的时候，好，我就算是对人家发了脾气，我还能够知道说我为什么要对人家发脾气。可是大部分的人是我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对人家发脾气，他是完全控制不住的，他不过就拿你来当箭靶，可是偏偏这个箭靶也不知道，所以就认为他真的在拿你当箭靶，因为他是真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是极大的恐惧，对不对？极大的恐惧。所以我觉得林如的公公，好，那当然是恐惧的要死，他要重新棺材不要钉钉子，我很坏，我突然一个反应，我已经把他钉死了，省得你爬出来。自然的反应，诚实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子？
对，
哈，越钉越紧哈，我看你也是满心的怨气，是不是？好，你也有碰到这样的公婆是吧？还是父母亲？啊？有没有？你要不要说说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情绪哈，我会以前就像刚刚像曾老师讲到说，他年纪，比如说对方年纪那么大了，我就多忍耐。但是我最近有一种体会，对一个人，算他是我们长辈或是小孩，我们的情绪就是情绪，不会因为他是你的谁，或是他几岁，然后那个情绪有分等级。 讨厌一个人，讨厌就是讨厌，我觉得那种感觉可能就像肚子饿，你三更半夜肚子饿，发抖腰就是发抖腰，我来问说今晚吃了，哎，半夜三点不能吃饭，吃的对身体不好，饿了就是要吃，生气了要发脾气就是要发脾气，我觉得好像没有个对象吧，我觉得那种情绪其实我也还在思考。
你其实讲的没有错哈，因为这个感觉真实。那我们的老人家呢，就更是倚老卖老，好，他根本不管是，觉得他可以，可是因为我们后来是晚辈，所以我们不可以随便的去表达这些东西哈。那这话又说回来，当我们真的有了情绪，我们是可以发脾气，可是发脾气可不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对不对？我在发泄我的情绪，我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对不对？好，你看这个重点就来了，重点是我们一直都在讲，首先我先接受我是可以有感觉，我有反应的，我有反应的。第二个，我要怎么反应，我要怎么反应。好，当我能够知道说我的情绪的来来去去，我就知道我可以怎么样来反应我的情绪。可是当我被情绪控制着，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情绪怎么来，可是我就有一个无名的这种火气来了，你会不会觉得坐立不安？哦，火气来，你会不会想赶快把它给弄掉？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火气从哪里来。那很显然的，公公就是这样子啊，他的内在内我的意识，好，像我们说潜意识、无意识好了，他当然知道他心里面怕死，怕得要死，非常害怕，可是他的自我意识从来没有去思维过、思考过这一块，所以他当然都是让他的情绪来掌控他这个人，所以他的情绪，好，他没有办法控制，他常常都是以折磨别人啊，折磨别人，看起来是折磨，其实谁受到最大的折磨啊？你看他怕死了，对不对？然后身体的疼痛也好，做治疗的那种担心、无奈，甚至于觉得无望，啊，没有希望了。内在其实大致上都知道的，都知道的。现在重点来了，我们怎么应对这样的一个老人家？你不管怎么做，好，你暂时陪在他身边，让他暂时在那一刻的时候好像很舒服，没有恐惧的感觉。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疼痛一来的时候，即便全家围在他身边的时候，他还是会有恐惧啊，那个感觉还是来了，感觉还是来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当你比如说像林如在讲公公的这个情况，好像所有的子女都陷入到一种无能为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又心烦的不得了的时候，你看这个时候我是应该研究公公的感觉跟反应，然后我要研究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他，还是我要开始来研究一下我可以怎么样来对待我自己，对不对？我可以怎么对待我自己，而不要有罪恶，或是觉得自己有一点这种就是我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不可以休息，我晚上一定要陪伴他，因为什么？因为啊，年纪大，他需要我，只要我不在身边的话，他不知道会怎么样。就像我刚才讲，我那个朋友看到爸爸妈妈的背影好难过，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可是这个难过它就是来了，你这个难过来了，你就跟着你的难过吧，因为这就是爱，这就是亲子之间的感情。好，它就是一个真实的感觉。可是我们头脑会马上说，那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我可以再多做些什么，好像让你的难过、让你的担忧能够有一个出口。大家懂我意思吗？我看着父母亲的背影，我伤心难过，我不舍，于是我的头脑上在想，我要采取一些什么步骤，好让他们好像有人陪伴，更不要难过。可是其实你是解决了谁的问题啊？你是在解决谁的问题？你在解决自己心里面的不安，对不对？心里面的难过。好，所以我就去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可是父母亲不会因为你陪在身边而不变老，对不对？不会因为你陪在身边而不怕死。好，当然有人陪着让他们安全感更多一点，啊，也许真的减轻了那个害怕跟担忧。 可是你再怎么爱他们，你都没有办法去替他承担他所在经验的痛苦、伤心、难过、恐惧、焦虑，对不对？你可以陪伴他啊，然后你可以让他减轻一点，可是你没有办法完全让他好，没有那样的感觉。可是我们可以让自己离开这样的感觉，好，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透过自己的学习，让自己本来是100%变成30%，好，而不再那么的强烈。100%的情绪，我跟他的情绪共鸣，我跟你讲，我们两个人都会不知所措，怎么做都不对，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情绪指数一样。可是假如他情绪100%，我情绪已经30%，好，我已经可以自我调理了，我就知道怎么跟他互动，而且我可能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式互动，我心里面不再有一种罪恶感，有一种好像对不起父母亲的感觉。我让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因为我们在面对一个无法避免的情况啊，无法避免的情况。好，一个老人家好随便一开口就在骂人，就在抱怨这个抱怨的，你怎么做都不对，可是真的跟你做了什么没有关系啊。而他是在面对他内在搞不定的那些情绪，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这样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其实相对着像玲如，你的担心、害怕、焦虑、愤怒、生气，你也不知道拿你自己怎么办，有没有？外境是内境，好，外境是内境。你看到公公的搞不定的自己，就相对应你内在搞不定的自己。我的心情没有办法在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范围里面去面对一个这么暴躁、这么难伺候的人，那是我的问题。可是假如我内在的心情有所转换，比如说我真的好累，我就啊，妈，等我睡饱了我等一下再听你讲，我现在不行了，而不会很忍耐的，有没有？你忍耐着听着他抱怨，你们一点效果都没有，而且你会更烦，你会更生气，是不是这样子？好，然后你就开始有更多抱怨。可是假如我真的在一个可能的范围里面，我对我自己更宽容一点，即便我好像看起来不负责任，可是我对我的感觉宽容一点，你的下一个阶段你就会知道你怎么做。好，你下一个阶段你就会比较知道怎么去跟他们互动，是不是这样子？
前阵子听那个赖佩霞女士讲说，爸妈不快乐你敢快乐吗？对对对，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因为我一直在
这冲了中国人的忌讳。
对，
爸妈这么痛苦，你还敢在那里开心吗？对。
但我们是要学习的是，我们有自己的情绪。
那当然了，你看傅妹老师的一句名言，我们常常在讲，你知道我们怎么陪伴一个不快乐的人，只有一个方法嘛，让自己更快乐。好，这个不快乐的人就包括你的父母、小孩、先生、太太嘛，包括你身边所有的人。他们要是陷入在忧郁里面，好，陷入在一种非常低落的情绪里面，你自己也很低落，你怎么拉他？所以其实你的一家人都陷入在那种情感好情绪的一种功课里面，情绪的纠葛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人先抽离呀。甚至公公在吵，你真的忍不住，你回他两句，啊，你得这边吸啊，你为啥早先？我的这句话是愤怒直接反映出来的话，对啊。而事实上，因为我在愤怒，假如我没有那么愤怒的话，我讲话就不会这样子了，对不对？我讲话就是说，啊，按单哈相处的时间不哇这样，啊，你敢不要被安尼继续生气？好，而且但快乐起来哈，我们多留一点时间，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啊，真的，当我胡说八道，那你说。
我们那个家属还有另外一种家属，就是说你如果把他自己撞，那当场你的气是出来了，但是他就会去骂这个婆婆，去骂这个亲戚，然后其他人就说了你们两句，
嗯哼，
你为什么不等他一下，然后？对，然后对，就是妇女就会觉得说，不太想面对那样结果。然后那我讲一下我自己，就是比如说我公公他有重病，那你要跟他讲那个医生或者是交代事情，那你跟他讲，你跟他讲，那你讲的这样轻声细语、温言的，你说，你只是讲啥，我都听不着他讲啥的。 来看他长相，啊，不是这么想的哈。
你看哈，这都在对应一个一点幽默感都没有的人，对不对？
最好被人家骂成这样还
有。没有，我就会给他一个那个控制器哈，你就让他拿着，你现在要把音量转到哪里，我就决定我要发声到多大。我跟你讲，你就算是表面上不能够这样子对着他，我们都开始要练习自己的想象力。你面对一个无理取闹的人，你想跟他讲什么道理？人家就是无理取闹，他就是心烦，他就是脾气就是这样子，对。所以问题都不在你，因为这种事情你会讲不完，有没有？你怎么对待他，他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好，你再怎么描述，你反正你可以讲给我们听了，我们让你发发脾气啊，因为我觉得你好委屈这样。
嗯，
对。
对，那后来就是他有讲，现在是要他怎么？
等一下，我再打岔一下。其实你公公的这种反应也相对于你的固执啦，也相对于你比较没有变通。
对，我也有。
好，外境就是内境，对不对？
对。对，然后他现在记忆力很差，然后比如说那个护士跟他讲说。你现在开始测量说你喝进去的水跟你排出来的尿，那你尿那个男生一尿到马桶就不见你就量不到，所以我每次都要拿一个桶，就是会连接马桶，他尿在哪我再去用尿桶再去测。
嗯，
但是很奇怪哦，那个比如说傍晚护士跟他讲过，他也听进去了，然后那一天三天起来上厕所两次我都这样做，但是很奇怪，他第二天早上他又要冲进去厕，那我就赶快跟进去。那坦白讲，我已经一个晚上没睡，我真的我已经很累。然后他就马上要上厕所，我就跟他说：“哎，把你车带。”然后我就去塞个桶，就到那里。他就很生气，你前面冲啥？前面啊，真是冲啥？然后因为你知道，在你心情很平和的时候，你很理性温和，跟对方讲是没有问题。但是当你已经很累了，而且我当初我想，我当初的反应是说。那我都已经帮你做过了，为什么明天还跟我大呼小叫？我声音就有大起来，我就跟他说：“天启，你先不要打爱勇气，我会把你从外面送。”哇，不得了！对，然后就反正弄完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说我这样他会那么生气。后来我先生来了，他就开始在骂啊，他也活不了多久了，还要受媳妇这种气的，啊，感冒了啊。然后哪一个骂一个，嗯，上早来，你好，有上早，我
不管上早，我听。所以，因为我就是在讲，因为你不能够用你的思维在看这样的老人家了。
对 对, 对，我后来我有去看，我也去看说我的愤怒哪里来。我的愤怒比如说我被误解，我被冤枉。那后来我也在想，但是他这样骂我。是因为我做的不对吗？其实不是，因为内在的情绪受伤了，他受伤了，所以他自责。当我看到对的层面，我的怒气就开始降低，然后我再用运动去发泄。因为就是人有时候，我刚刚讲说你要做自己，但是做自己，你做自己包含你做了这个反应之后那个后果，你也要考量进去了。不是说啊，你怎么越到你那边？那你再来怎么样？就是我现在我试着的是说，我会去想象跟老师讲的，你的情绪是到哪里卡住了？是怎么样？你对这个东西的诠释让它卡在那里，流不过去？对，我通常一个事情让我们生气，不是那个事件本身，是你对它的诠释。
是啊。你怎么看待你公公在骂你的这件事情，对不对？
对，那我也讲到，就对，因为我的个性上来讲，我比较自责自怜，我比较得上便宜，我比较受不了难关，那我比较不够柔软。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你会开始在调整。
对，还有呢，很简单了嘛，都没有睡觉的人脾气怎么会好啊？当然会不耐烦嘛，当然会不耐烦嘛。我觉得好简单，总说一句哈，我接受我可以是一个不孝顺的媳妇，我可以接受我是一个脾气不好的媳妇，我可以接受我自己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 我觉得这几句话好解脱，那你就不用那么好了嘛，那你就不用做得那么好了嘛，甚至我都觉得为什么不找个那个看护来看他，对不对？啊，不接受，不接受又怎么样？他就是需要人了，啊，你们就是回家睡觉啊，晚上就是让看护来对付他，对不对？晚上就是让看护对付他，因为你们照顾他，他也骂；你们没有照顾他，他反正也会骂，横竖都是骂。对，那干脆睡饱一点，比较有精神，对他在骂人的时候做反应，对不对？好，也比较头脑清楚的知道，哇，看他在演一出戏，对不对？啊，你都精神也不好，就像我不快乐，我怎么去帮助一个不快乐的人？一样的道理嘛，一样的道理。你们家里面的那个氛围有问题啦，大家都一直都想要当一个什么？当孝子，是因为财产还没有分好吗？我讲话我故意的啦哈，我讲话好玩的啦，是因为财产还没有分好，所以我要先赶快做做样子吗？其实不是，你们家里面就是有一种其实是要家族治疗的。对啦，那可是我会在这个家里面哈，我觉得一定有他的道理，对不对？我觉得相对玲珑已经努力很久，而且做得很好了，他其实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我们看着你的改变，好，看着你也更柔软了。我们绝对没有说你不可以直接反应不耐烦，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我不耐烦的时候其实我也不舒服，对不对？我也不舒服，那哎呀，不要要求自己当圣人，不舒服就算了，怎么样，吵就吵嘛，好，难过就难过嘛，它终究会过去啊，不也就是这样一天又一天熬过来了吗？好，我们就是把它提出来做讨论。好，我觉得能够慢慢慢慢去改善的，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情绪比较多一点的关照。人家骂你，有一个外在的事件来了，引起你的情绪反应，有没有？你是走到什么地方，你的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信念把它挡住了，挡住了，那个挡住说，哎，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于是你有一个要求公平的想法，挡住了人家对你不公平的这个产生的情绪，懂不懂？所以他过不去。好，那这就是内观了，这就是观察。嗯，休息5分钟。